老师，像我们这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也能够坚持打坐，打坐也不是个啊，也不是个问题。那还是打的比不打好，是吧？打比不打好，打不管怎么样，三昧加持，他还在给我们这个消业障，是不是啊？
消业障
不是他这里
啊，这个业障当然也
是他这里头有个问题
啊，
他里有啥问题啊？不如法了，会不会带来坏处？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因为为什么要打坐呢？它容易打开本来嘛，是吧？能够定能生慧嘛？那打坐这个心中心法好在就是这个打坐三昧加持嘛。那我们如果说还能打坐的话，是不是还要打坐？
你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打坐不是问题。我现在打了有将近800座。
他都八百。
那就是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对。啊，然后就是说迁坐以后，
也就是说
要不要
你是这样，你是哦，根本就不可能不完成迁坐。
哎，对，不可能不完成。
但你问的是迁坐以后要怎么样
啊？迁坐以后我要
迁坐以后要怎么样？是这样，得看具体情况。咱先说祖师说法也不完全一样，那个为什么不完全一样？因为他面向的问法人的情况不一样。王香禄上师在《遗海降言录》里明确的指出，迁坐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有用。这话是很具体，就是原句，就这么说的。
对，是的。
你看到了吧？
是看到了，
好，源于老人呢。要是有人问起就说：“好啊，好啊，你继续打。”老人是这么说的。
哎，
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
这两种人情况不同。
哎，
王香禄上师在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这个那些打坐的人呢，他是有功夫。他就是本身定力很好，也有功夫，以打坐为究竟。如果你鼓励他打坐，他就可能修到死定里头。我们现在这点定力啊，修不到死定，别担心死定落不进去，他都有可能不让他走那条路。那个没有用指的什么用啊？明心见性的用。你已经方向错了，像修死定方向还能见性吗？对见性已经没用了。
是
说的对见性有用没有用，是说这个。源于老人这么是我们现在的人，妄想多，妄想执着重，打1000多呀、还行，还不够好好，我们就继续打吧。所以我们跟那都不一样。
对对，
我们老是鼓励多打，你说我们老说4年就鼓励多。再一个不行，你继续打，再来想你就再来1000多，总是这么说吧。为什么呢？总觉得你火候不够，你的定力还不行。你现在所遇到的，
我现在是从
你要遇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有200多座，这200多完成以后要不要继续打啊？
对，
我给你找一个标准，你自己去试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不能一口说继续打或者停。我们找一个标准去验证，什么标准呢？坐下遇事能不能透得过？结果呢？你发现打打坐有利于透得过，不打坐的话不大容易透过，那就应该继续打。
对，
要假如。打坐不打坐跟透过不透过没有什么关联，那你不打当然可以了，它没用啊。这就是王香禄上说的打也没有用
啊、是的。
你遇到哪种情况，所以咱说两种，一个是继续，一个不继续，是看你坐下遇事透过不透不过，以这个为标准。
对，明白了。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他这个打坐不打坐，那个对我的那个对心中心法的这个信心啊，就特别的这个产生作用。因为他什么呢？他一上座哈、直到现在已经快800座了啊，到现在上座就是哭，这个哭了两年多了，他一直哭，而且打嗝儿，然后这些
我认为都不比你惨的。
这种就是说，他这三昧加持的力量，他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个就是哭也有三昧加持，流泪也有三昧，啥都有。
就是不哭也
有。也
有，
都有。别不相干的事，不要管这事。
我们不是就说他真的是要打坐，就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定要打坐。不打坐的话，就好像力量不够。光靠自己的
在家
里心
密呢，心密打坐，他并不是。他并不是修一辈子，
这个他的真的是哭。我跟他一起打坐，他就那个黄布子都是湿的，
湿透，
不是
他自己
的是流眼泪，
流泪
巴巴哭吧。
那我按那个我按好的说一句吧，我说一句就有点神秘了。我一说这个神秘的，你当笑话听吧。
好，
他是长地菩萨转世。
长地菩萨
什么呀？
长地地哭啊，
地
哭啊，长地菩萨转世。没事了吧？ 这还有啥坏事？
没事，
好事啊，好事
啊。长地菩萨就是经常哭的菩萨，正好果位的菩萨还经常哭呢，何况他了。
行了，所以
这要啥劲呢？别做这种相。
哭了两年多，没有心里边没有什么震动的。
他那个变化可大了啊！不是这样的，情执特别重，过去一生都是这样。
那都就不是长地菩萨转世。长地菩萨虽然经常哭，但是他已经断了情执了，断了情执也不影响经常哭，根本就不在那个哭不哭的相上。
整整有一阵儿还容易浑浑噩噩，但是一打坐那个浑浑噩噩就没了，好像不大容易觉悟。有那么一段儿，千座之后
就这样。问题他不晓得这个，就是很难。
我们没有专门修
定
功啊，那他们显教达都是专门修定功的，他那一个浑浑噩噩反而是他要求的，他就想去落到那死定里。然后定你的起步，就像这个天台石观，就像六庙门吧，他要是先引导到这个止，然后再定你起步，没有呼吸的那个定，
但是是
没有呼吸的定，他有他的方便，他先把这个心和这个呼吸鸟到一块，心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心，那就前两个竖起随时，为啥呢？让它变成一个，然后心止了，呼吸也止了，就是身定。这个时候定中起观，一念
是我怎么说更准确啊？就是更
难的嘞，比我们这难得多，关不了现在。哎，
他早
就
感觉
起观法上搞能修的。
理由以前修过双盘，
其实那个事儿跟我如果白天想一点，
我发现修止观的，因为这个很流行啊，这个通灵止观。我发现修止观的那些同修，
并不是那个事儿是个本体。
修到止的有，修到观的没有。修到能入定入很深的地方有，但是起不了观。
没事，什么
事儿。但是
人家还是瓦解，他们谁都不一样，人家打
的
就是瓦解
的。还是心中心
的。那往后那两步就是环境，就不用说了。环境啊，其实说也简单，但是没人修到。理论上说，啥是环呢？会师归一，他不是一念俱都是瓦解，是瓦解会归一念，这就还了，净了，净一夜不可得。这是后头的话，更不用说了。所以天台宗是正量很彻底，要说，但是没人修道。但他关这一关都过不了，后边的黄河镜就不用讲了。
老师，而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专注力不够，但也没什么念头，是不是？还定力不够，发现不了那个。
你说是坐上啊？
上课的。
上课只管是老师在讲啊。
啊，对，老师在
讲。你只管听老师讲，别的就不要管了。你别光念头不念头，管他那些事儿。你管的多了是影响你听课呀。
就听课的时候，哎，就怎么之前的讲的，然后哎能记下来，但是老师又讲到别的，哎怎么就记不下来？说
记不下来也要记。
哦。
这才是学生的本分。这个时候，你最好把他其他想法都给忘了，关照啊啥全都忘掉。你正在听课，你管那些干什么呀？那些是你就听课不是打妄想啊。我们说观照断的是妄想，不是断听课。
不是，我说听课有时候效果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有
效果不好也要听？不要考虑观照不观照。
哦，
不管好不好。
你是想把观照加上去，效果就好了？不能这样考虑。这样考虑是一种干扰，你看，观照成了你听课的干扰了。
我出差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我就碰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出老公，那个我和他一起走嘛，我亲眼看见的，就是他按电梯走电梯嘛，给他按一下是吧？他不用按，这是一个事。再一个就是我从那个
太神奇了，
车间里到宿舍，我拿着笔记本上去嘛是吧？他说我看见你拿着笔记本从那个走上去，而且一个鬼从你那个跟前走过。
我听到这，我跟你一样，我们反应不同，我是不相信他这一套。
我也。
那就别信，咱们一样，他就别信了。他爱怎么吹怎么吹，吹他的牛吧，咱是不信。我也不去揭发他，不理会他就算完。这跟我们不一路，精灵鬼妖一类的，管他这般。他别说是假的，真的也不理睬。他真能这样，我也不理睬他。不要说假，假的更不理。假的是人是骗子，真的精灵鬼妖界，也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不理睬的这个。
注意
一些
事情没用。
后来就有点害怕。
怕他干什么？他怕你。怕他干什么？鬼怕人呢？你认为人怕鬼呀？你可弄反了，你可颠倒了。你这个人这个心地光明往外一发，他一百步之内他不敢挨你，因为什么呢？挨他一百步，他会能收拾他。 鬼是阴性的，他就怕那光明，你心里阴暗就好了，找五十里了，你心里阴暗吗？他就不敢挨着那心地光明的。还有这人呢，心地光明的人到他正在那天灵灵地灵灵正在那发神经呢，那人一去他都肿了，他不敢，他都吓跑了，他不敢挨着你。我说这不是修成的，就是凡夫，心地光明的凡夫，当然心地阴暗的凡夫就不同了，他就可能让他顶仙，让他代替自己说话，他就去找他说。
后来他卖我一个珠子嘛，2000块钱
啊，那是想骗你钱的。
2000块钱，我说不要。
他们得
挣点。我玩了几天之后，我说我不要了。他说你别给我了，你买了就买了。
我就不理睬他，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不理睬
他。他原来看那个《聊斋志异》，那个说那个有个楼上老闹鬼，那个大家都不敢去，就成鬼屋了。后来有一个书生味儿，那个一身正气的上当，就说
啥鬼都没有，他就
上当，而且就是晚上那些鬼过去撞门啊什么吓唬他。他就开始拍着桌子骂，
人
都跑了。
鬼怕人，人不应该怕鬼，你才是怕鬼才是吧？鬼是怕人的。
先是给他们讲《论语》啊，这一个是辽中，我第一次出门灌顶的地方，当时灌顶了20个人，休下来两个。
那个比例不算小了，还行啊，
百分之十
还行，
是一个小县城。
如果要是就是那个能够打开本来就是，是不是这身体的经络都得通啊？我觉得我这如果身上如果哪有不通的地方，肯定就没法好通。
虽然在我们这说是不相干，但是在藏地他说相干时，那是一种误解。他把经络，他就。佛性他用经络那个词，你比如那个中脉不是说的经络，他说那个是圣意中脉，眼不可见，观想观不出来，但是他，我跟你说，说他这个圣意中脉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佛性，但是他是用中脉的，好像跟这个脉络有关系，实际是没关系，所以见性跟经脉没有关系，但是在藏密里听着像是，他说那是圣意中脉。圣意中脉是观想不出来的，不可见不可观出来的，那不就是说的佛性吗？
不是，我
无相的，
我就觉得就是身体叫你说那个，你什么地方有那个不通的地方，这儿疼那儿疼，你肯定入不了定啊，你好好休息没法通啊，手疼腿疼或者是胸疼背疼，你怎么你肯定发不了病。我觉得是不是你身体起码都得通，
不相干。我刚才举藏密的例子就是为了说不相干，听着像是相干，因为说圣意中脉嘛，把开悟说成了，实际上不相干。他那个圣意中脉其实并不是经脉，他是用经脉这个词说了，实际上这个有病没病要死不死跟你见性毫无关系，可以这么说。见性的人还可以早死呢，见性的人也会有病，这有什么不相干的。在你是看禅宗的书看得少，在五灯会员里就有人年轻轻的弟子比他师父死得早，是个正得很彻的人，临终还跟他师父对话，他师父印证他证得很彻，他就死掉了。
那个僧照30啊，刚30，
那个叫啥名你应该有印象，就是
有一个啊，
叫啥名叫吧，
好像记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啊、以前还
那是著名一个禅师、
嗯、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这样说吧，换一个角度说能接受，这样说不好接受，好像认为效果不好了，也追求更高，换一个点。健康人可以见性，病人找人可以见性，寿命还很长的人能够见性，明天就死的人今天也能见性，这没事了吧？这样说没事了，
先收拾，
并不等于明天要死的人今天一见性他就不死了，并不等于这个意思。
反正我认为哈，身体的经络都通了，
这可以说吧，任何人都能见性，这可以说了吧？要不然按你说呢，只有健康人能见性，范围太小了。你说的，
那有的还那个什么比丘那个，哎，就是那个维摩诘， 金色如来不还是？我
讲，我说他就是也是一生病嘛。那金色如来究竟佛，那不要说金色离太远了，他是相继世界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佛，释迦牟尼佛不也是病生病吗？病死的，那不是吃了那个铁匠供养的饭以后就病了，那个病没好就死掉了，就圆寂了，这就圆寂了。还有一个，他不没有遇到铁匠以前也病过，阿难还给他化痰化药，他说师尊，就是身体不舒服了，缺什么什么药，他去化痰，这经历都有啊。
那老师这个怎么理解呢？就说老僧自有安心法，八苦交煎总无妨。
这不就总无妨吗？
嗯，
都不就是生老病死要什么关系啊？他跟坚信，他就不妨碍坚信啊，这就总无妨嘛。都生老病死也不妨碍坚信，这就是叫总无妨。
这就是他的安闲法吗？
应该是安心法，应该是安闲法。
有的地方是安
应该是安心法，安闲法有问题了。
嗯、
安闲法是一种生活状态、
嗯，
安心法就不管状态。他这个记得应该说是不管状态，
嗯、
所以不应该是安闲法，应该是安心法。要是有的资料里出现安闲法，我总觉得那是印刷错误。
啊、
嗯，原本是安心法，通过他印这一版，那有错出错了，变成安闲法了，应该是安心法。
一杯新水。
我想问一下，我闺女，她其实她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怎么正常上学，她非要出国，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说想你这个。你们出国，你们出国自然有你们想，你为什么不让他出国呢？
因为他就是在学校，他就是厌学嘛，一到学校就特别难受。
不是厌学，出国他不上学了。出国是工作了，不去上学了是吗？
是上学，
那我怎么没有听见你厌学呀、啊？他认为你厌学，我不因为什么呢？对他认为你厌学，你发心出国学习，并不是去上班，怎么能算厌学呢？
对，
国外更严格，国外的课堂更严格。
因为他上的是国际部，他该有刚才休学了一年，然后
是这样的，我高中有三年，有两三年，大概因为有点抑郁。
他出过那个没人照应，又环境不好适应。
你刚好理解反，在那种环境中，抑郁病没法发作，在你的客户下，他那抑郁病才会发作。你刚好掌握反，刚好弄颠倒了。
你们是不是也有好多孩子，爸妈把他送出国？
抑郁要说这个毛病啊，精神上毛病啊，大多人都有。但是有的他没发作，不是以这个心态为主导，
大多数
都有，
对，
有什么是关系啊？没有关系，心久病都不是个事儿，可以这么说，那都不是个事儿。
可是有些有的实验中学的孩子真的是有死在国外的，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
有，那太年轻了嘛。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说你可是忽略了另一个情况，更多的人是死在国内的。赶紧跑啊！赶紧跑！
没事吗？
对呀、啊，是更多，比死在国外的更多。老是用这种报道，人家跳楼了，他们都是回事。一般都是抑郁症发作了，这一种跳。国外发作的机会不大，国内发作的机会不小。他走他的路，你反而颠倒了。你刚好认识颠倒了。对。
每个戏都有
力量。
中国
对，老是这一发作的，对，
他们好的多嘛，
还是好的多情况，
好的多，
所以他们抑郁病更不容易发作。
怕没人照应。要是在国内的话，可以有
善。这样说吧，那抑郁症就是他照不出来的，要照应，那就没有照应才好，他照应出来的那种病。
游山玩水，放浪形骸就好了。包中学那一阵就是很容易抑郁，
是
压力太大，
对，好多人都这样，都不，这都不算不
现在没有信仰照片，他就这样
说得好，你说对，没有信仰，心里都没寄托，
没有
成。
要是初中那三年把心中心打完了，就没这事儿。
不可能有
抑郁，青春期特容易抑郁。
我觉得我们休息之前抑郁。真的情绪，然后
对
一
百
照就好，
你心安了，他就没事了。
学学六字名就好了，学学六字名就不抑郁。
那也管，六字名也管。
可能过了一百多座以后，好像心里面就不那么抑郁。
这前面佛让阿难指说，你看从大讲堂一直到日月天宫，
哪个是哪个是剑啊？那就说说说说半天，说这个你看啊，都是物吧？你看，
当今社会吃不吃能？
说这楼阁这是物不是剑，云彩是物不是剑，就大概意思。然后说完了，说这里面没有剑，全是物。
这是阿南说的。
对啊，阿南说这里面全是物。然后完了佛说。完了佛又问他，那你说这里面又什么不是剑？你看原文就是说何者非剑，这会儿我就给你整段念了，师父。
嗯，
阿难言，我识辨剑此起陀林，不知世中何者非剑。就是
楞严经的吧，
就楞严经，就是佛不是问他说这里面哪个不是剑吗？他说我遍观此起陀林，不知这世中何者非剑，何以故？若树非剑，云何剑树？嗯，师父，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觉得他这块跳的太狠了。若树非剑，云何剑树？就这个逻辑，他弄了一下，他应该中间应该有个过程。若树非剑，云何剑
树？就非剑俩这种解释，
啊、
非剑俩的你理解为与剑没关系的话，
啊，
要是树跟剑没关系的话，你咋能跟人说？这逻辑上没问题了吧？这逻辑，我说的话逻辑上有没有关系？你听听啊，有没有问题？
啊。
如果这个树跟剑不相干的话，
嗯、
那么那你咋能看见树？
对呀、啊，没问题、啊，
没问题哈，
没问题。
非剑就是与剑不相干的意思，这不他说的就这个意思。
不是，他说非剑就应该是，应该
那是你的理解，我不那么理解。要是树是剑的话，要是树不是剑的话，我不那么理解。我说是，要是树跟剑不相干的话，我这么理解的。
15?
那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
那得按您说。
那为什么呀？那你按你那个，你就按你理解理解。
若树，那按理来说，直译应该是他这块这句话翻译成
那我不那么理解，我就理解为如果这个树跟剑不相干的话，就是若树非剑，就这个意思。
唐宋古文简洁，黄轩林是润色的，你看那四个字，
对呀、啊、对呀、啊，
排着，
对对，就这是他那个文字弄的啊，
嗯，
文字弄成这样了、啊，让你产生误解。我都不一定
是吧？要连一下文，他可说的，他应该说的这个树就是剑。你看他下面又紧接着说了：“若树即剑，复云何树？”那要说就这个树，如果你要说这个树就是剑，那哪还有树啊？他下面这个文是这个意思。
嗯，
那连一上下文，他应该说的就是翻，要是翻译就应该翻译上：“若树是剑，云何剑树？若树。”就是剑了，那么，那啥是树？是不是？是吧？所以说，我说古，
咱再回到前头那个话上、
啊，
要是树不是剑，
对，若树不是剑，
你怎么能看见树呢？
对，我就说这块儿的逻辑有点跳。那若不树不是剑，那云和剑树，那这你，
所以我说。若是树跟剑不相干的话，我就理解成这
样。因为这个
若树是剑，明明是一个，你为什么说俩呢？树就是剑，这明明是一个，
对
呀、啊，说是俩呢？
没说俩，还是说？
对、啊、
他就是说若树是剑，我其实我后面这个咱不纠结这个了，是不？其实我说啥呢？要是翻译成这个，要是这么翻译成，那个若树非剑，若树不是剑，云何剑树？那其实推论出来就是说，阿难认为这个树就是剑。那古人不用修，他就知道树是剑了。那这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如果要是树，如果他要是，
或者就是那啥，提出征信里的
啊，是。
你总认为是说前头有个若树非剑，后头有个若树是剑、
嗯、
应该按若树是剑的逻辑去推前头的若树非剑的意思，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前头是若树与剑不相干的话、
嗯、怎么能剑
树，怎么能剑树呢、
嗯、
若树本身就是剑的话，那个就是 那
还说啥数
啊？还说啥数？那他就叫他见就行了，说啥数？我觉得这前后不矛盾。
不矛盾。
这个见是说见性吧，就是那个能见之性吧。
对
对，能见之性。他说的这个见就是
个人国性。就见
面
和相
反，
嗯，
树是被看见的，你这个见是看见树的，在相对里，只要是相对，它必然虚妄不可得，到最后跟你说无见，一定是这种结论。如果不是这结论的话，那就是七住真心，心是可得的，七住真心，妄心了不可得，十番显见，真心无处不在，十番显见说的都是真心。七住中心说的都是相对的妄心，你要按照这个纲要去读，你再从头读七住中心，可能会很少遇到麻烦。这是大纲，这个文字不少，这个在这个篇幅不算小，在《楞严经》里，这七住中心十番显见是这个大，就是覆盖的篇幅不小。
看原来有些那个《楞严经》讲解的，把这个地方叫那个八环遍见。后来写成了十番显见，是哪个地方哪个
结构？八环遍见是十番显
见
其中一个，
是十番显见里头的一个。
显见无环，
啊，
显见无环。
我们另得这个目录啊。你就像说这个八环遍见显见无环，无环就是不能归类，环就是归类，环境就是归类了。无环是归不了类，见你归不到这类。有相的分类，你这个剑不属于有相的，它归不进去，叫无环。
师傅，你理解是就是无环是分不了类。
对对，
我当时理解，我是理解成无环是无环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前面的，就是你比方说这桌子吧，这桌子是木头来的，它应该还给木头。我是理解成显。
那你在看经文是啥意思？因为他不是光说那一句话，他前头还有一段话呢。你看他指的是归类不是？我说的归类是因为他那一段说的就是分类。你看看是不是？看看那个八方面是不是？八个方面嘛，把名字都给你说出来了，什么我的明显化了，什么是非啊，名字是冷热啊，啥都给你说出来了。他就是说的归不到是的，也归不到非的，也归不到冷，也归不到热，这叫无环。它就是分类的意思。
分类。
我记得什么光明还给太阳，
啊，
是吧？
对，
是吧？
光明黑暗，那就是有八种，其中有明暗。那它也不能归光明，也不能归黑暗，
哎，
佛经都不归，它叫无环。
色归色环强语，通环什么虚空什么的。
嗯，对对对。
可是见人无还的，
啊，
见你哪个类你都分不清楚。
真独特呀，修上千座再看就挺明白了，是吧？
非常直白。
我那修千座就不看就还真的。
你这是文字上的不明白，你大体上那个对于那个性体的那种认识肯定是，还是能明白。
师傅，他十番显见，十番显见
，十番显见在别的解经大师里，他并不是停列的。它是另列的目录，只有在焦光大师的目录里列了十番显见。元一老人取的是焦光大师的讲解。
焦光大师写叫那名叫什么解的吗？楞严书。
楞严秘书啊，叫啥？
正
脉
书。
正脉书，
楞
严
正脉书啊，我买一本，我好好看。
那行啊，你一看那个正脉书，你就知道了。要是把元一老人的意思要多啰嗦就多啰嗦说出来，那就是他。就是这个焦光大师太啰嗦了，老人说的很简练，很容易懂，他说的很啰嗦，他俩说的意思一样。老人看过正脉书的，只是把他那啰嗦话变成简练化了。
哦，
不
看
了。
老师，我老觉得就有目的，就为了这明了这本无生死，那也知道要正当老人说这一念不生两分明灵知应，那就去做呗，就坐上打坐下坐观照，这些绕弯的话现在看不懂，先不考虑，到时候正到了再去翻。
对，你可以你可以不去考虑。楞严正脉书不容易读懂，因为它是用古文写的。
古文写，
嗯，而不是现代语，就是经解也是古语，就不大好懂了。
对，
你的古文基础好还可以。因为焦光大师是古人呢，他的正脉书就是古文的。那老人讲楞严经就好懂，老人用的现代语。
对，但是不全类。
现在有人补全了
啊，
现在
补全了，那补全了，那
那
老人全
了，那补的那一部分主要参考的就是正派书，就把就把这个正派书当成主要参考资料啊。
他补不一定只有老人那么好，
所以他叫续雕，那个书名就叫续雕，就口尾续雕，后边续的不好嘛，就这意思。那是楞严要解下边就元音老人讲述后学弟子续雕，这个是全本的，哪一句经文都解释了。老人的搞过来磁带呢，就是后学弟子就补上了，补上了这是续雕嘛，续雕就是续的不好。
嗯，
年老有这个话，
有年老魔，
并不是并不是这样的理解的那个。老了就成魔了，不是那个意思。
我老公，
那有个魔，他是年老的，他这他说话那个地方，是他说的。
还有小妖精呢。
小妖精也不是年龄小的时候就是个妖精，不是那个意思。
那啥意思？
小妖精就是有一个小妖精在那个听法的说那个小妖精这么说的，并不是指的你小你就是个妖精，不是那个意思。
是那个年老成魔。
那也不是说人老了就要成魔，并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解了。
对，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下品魔女
啊，那
中品魔王
经常有，
那个
上品魔王，
中品魔魔女，
中品魔民，下品魔女。
对啊，那咱们末法时期，那老师要是弘法的话，
嗯，好吧，这三样我都给你举例子，咱不品啊，因为那是魔王发的愿呐，那魔民魔女是跟着他走的，他也领一群人，他到哪都是头，魔王也是。阎王、阿修罗王、鬼王，全都是头，到哪都是头。释迦牟尼佛把他们请来，要他们护法，这经历有啊，说这个经历王、天王、鬼王、阿修罗王都发愿，我要护持佛法，在佛圆寂之后护持佛法弘扬。魔王不干了，魔王这么说：将来以后我入你法门，坏你法度，你当如何？厉害啊！还入到你法门里坏你法度，我不在你的法门外头坏你法度。我入到你门里，换你的法度，你怎么办呢？灭了。释迦牟尼佛不是灭了，而是感到很悲观，感叹末世众生无福。对，那在古代，那女性也是那么认为的。他认为人家男性有鸡宝，我们女性有，他也是那么认为的。这并不是说女子在抗争，男子在压迫，绝对不是这回事。整个社会都是这一种，现在就要颠倒过来了。本来男性阳刚向天，女性阴柔向地，一天一地是平衡的啊。现在妇女能顶半天，把天主就分走半截，比男的都厉害，是啊，占了四分之三的位置了，比男的都厉害。
男的分了一半地，
啊、没有，你们又要了一半地，他又分了一半
地。
末法并不恐怖。末法，末法是法的末期，还有法在，但是这个法已经是不占主流了。主流并不是佛法，主流不是解脱道，佛法那也是主流，也不是解脱道。但是还有解脱道在，末法。要假如一个人都不求解脱了，佛法已经是没人修了，那不叫末法，那叫无佛时代。末法还有人修，这就是末法。但是有人修，但这人数少，不占主流。
就我上次问那个一根那个，我就始终就对这个一根。
我要出去。
你重说。
我们也。
这个一根啊。
老专业去了以后。
就是《白法明文论》里边，色法司一啊，五根加上六尘，色法这司一，他当时怎么把一根给剃了？那按理来说，六根六尘十二个这色法，
看书看还挺细的
啊，
看书看还挺细的。
细吗？我加这数不对啊。
眼耳鼻舌身意六尘，
色法十一
啊，五尘加上六不是五根加六尘，色眼耳鼻舌身，
色声香诸法，
色声香诸法，就是白法色法十一，他就这么说出来。当时我就想，我说那一根那怎么给剃出去了呢？
一根在别处出现了，
没了，
没有
就在那法里包括了。
就没了，就不说了。
对啊，别处没说，那不就在法里包括着了？
所摄色， 那个色声香味触法，
那个法里包括了，包括他说的意了，言而必之是意。
也就是说，他那个大脑
一根，师傅老说一根。
你想说把脑神经列进去是吧？
一根就在身，就在那里头，就在法里，
就在身里嘛，算是
在法里包括着了。因为他对
也可以在身里，也可以在身里包括，是吧？
那眼耳鼻舌都能在身里包括，那可没道理。他应该在法里包括。
一根在法里是不是？
那就他应该在又，我不问你，他又另外列出来列了，没列没有？
没列。
如果没有，一定是在法里包括。这不就是这么理解的吗？
色声香味触法，
也就是在他的角度，他就这么看的。也就是说，意跟对法，他不认为是两个，他认为是那是一个事儿。但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那是俩，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
嗯、
但是这个意跟对法尘，他认为是一个事儿，因为那个法尘毕竟不是具体的色。
那个法尘就是法处所，
他跟那个眼对的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听的声都不一样。他对的是法尘，法尘是个什么样？是个印象概念，这个意思是心法
啊。他没分开，
一根也是心法，一根也
应该就对呀、啊，跟尘都是心法，应该这样。
但是他有的地方又说浮尘根和净色根，
剩一个啊，这剩一个，浮尘根和剩一个。
就是净色根
啊，这就
对
一个
意思，
就净色根。
有的反正就是说，看那个诗。
因为我看老人在哪个书啊、哦、讲过一回是啥呀？说老人是说啊、人的一根是在这个脉管，就是那个心包和那个眼和这个之间，说是这个是一根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说
浮尘根。
第七识的那
个所依啊。是第八识在心包络，完了第七什么一根是在那个脉搏，是中间好像是。
那这里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把心脏摘除了，换了个金属的也能活，那个第八识在哪？在那金属心脏里？
不是心脏，心包络嘛。
也是无。
那是你能懂，那这么说。
嗯、
心脉里观想出来的五轮心脉，那个一个轮一个轮五个轮吧。嗯，心这有个轮，就在
这
轮里
没动的，
观想出轮里，那个并不是心包络，但是离心包络很近，说成心包络你容易理解。
好，就这样。
五轮心脉是藏密的观想法，那一个中间那个心轮里头就是明点所在，那就是明点，就是第八识，气脉明点本尊嘛。观想法就那样观的。
到最后他也得把这堆扫干净
了。啊，他现在是讲理论，你必须要扫干净，并不是要认识佛。一认识佛净，你都把你的杂念都得扫干净，要不然你体验不了。现在是讲理论的，佛法的理论相当复杂，能作为学问学习。世间的哲学没有佛法里的哲学深远。世间的文学，你在佛法里好多都能列到那对列入到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师傅，那这个他
文学素养、文学深度和哲学深度都是很深的。
师傅，那他这个说法他有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说，第八识在心包络里面，那第八识他言外之意有一个前提，就是第八识是个东西，要不是个东西，他怎么能在心包络里面？
反正不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第八识本来清净的是佛性，大而无畏，无外小而无内的。但是呢，众生因为有执着，执着在那个地方了，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然后呢，它就变成了有个地方。
不是，那第八识
就变成第八识了，佛性就变成第八识了。
这一个问题很接近的问题啊，但是不是同一个问题，接近。
你看，
昨天晚上本来能说的，到底这八个是八个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八种功能。这是说啥？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说是那个人要是死的时候，前七识都没有了，他去哪儿啊？去八识里头了。然后中阴身一现起，那个身体呢，他又从八识里出来了。哎呀，我的天哪！你的误解在于它是八个，这七个能进到这一个里，这是八个，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
一个心有八个功能，
八个功能。
人死了以后，那七个功能显示不出来了，只显出了一个功能，就是投胎入胎。 剖完了胎之后，那七个功能又出来了。它是一个东西，七个功能，八个功能，并不是八个东西。
哦，
所以中医生比人聪明七倍，东西越少越聪明。
他并不傻，他是八十俱全的，中医师是八十俱全的，
他就是
八十
度
有
三种，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对弟子的也是一个，
但是他那个身体细薄，风一刮都能刮走，不像我们肉身这么沉这么重，刮风也刮不走。
就是有一句话说，本为一精明，分为六合。本为一精明，分为六合。
本来是一个，你看，就是分成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能力，这六种能力六种用，其实都是一个事，一个心出来的，
对吧？
它不是六个，没有六个心，就一个心。
然后那个用久了就流浪，就六根。
师傅，你看啊，第八识，你看我们看这桌子三合大地，不都第八识相分吗？那他反过来怎么就是刚才就是他说那在心包络里，他怎么反而说在心包络里？
那你是这样，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是第八识的相分，但是呢，咱就打比方，第八识像大海，一个人说在心包络里，这个东西是海水一滴，那海水一滴能映照整个大海，非一非一，你不能说它是一个，也不能说它不是海水，所以每个人的第八识都在心包络里，叫这么说啊，但是它都是海水，也不是多个，也不是一个，叫非一非一。它不存在一个和多个这样的问题。打个比方啊，你要说水滴儿是有一个水滴儿，有多个水滴儿，它是有的，它不能说非一非一。水你就不能说是一个水，根本它就不论个，一个水多个水它也不论个，就是说它就没有一个和多个的说法，这叫非一非一。水能论个，你这么说要是一碗水两碗，那碗能论个，水能论个，水不能论个。它就是一碗水也是水，它是它有很多碗水还是水，水是不能分割的，叫非一非一。
看这思维哈，也就是一多大小来去，
对对，
生灭
都是相对，
啊、相
对
的。
就是思维就是转这些事儿，转悠这些。哎，那个六种无为，你搞清楚没？
没搞，还没学到那儿就已经糊涂了，还正。
那六种无为那个名相并不好，什么什么无为则灭无为什么这些，并不好，并不好直接理解。
无为
则灭无为，什么非则灭无为？哎，这一共有六种，我记不全。
我说就无为，你说还有分那么多呢？你说
对呀、啊，分六种啊，你分六
种。啊，也是好多。
实际上啊，我们佛心经里有一句话叫“莫损虚空”，有这个话吧？
嗯。
那就是指的虚空无为。
莫损虚空，
莫损虚空就是不要违背无为的原则。
哦、
不是有为，佛法不是有为是无为，就这个意思。莫损虚空，有这个，有这个话，不好解释。这个话一看，猛一看不好解释。
说《大乘起信论》，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他说有这有为法，有无为法，心法和色法，然后都是有为法，啊，就是那个学佛正道的什么都是放在无为法，
是
那个认知比较清楚吧。
白法明文论，
白法明文论这样说，法相中的纲要。
哎，谢谢
基础。
就是办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用一个简单的纲要，就列表列出来，就是那个明文论，就是白法明文论。他说的太简单了，但是呢，他那个内容也罗列进去了。用词很简洁，你如果不熟悉法相中，一看这个词就蒙圈了。你直接读是读不出意思的，你必须知道法相中的名相，你才能知道，才能明白他到底说的啥，才敢解释他到底说的是啥。对对对，语解释理论就解释的大一下，大呀过头了，像这个太复杂了。那用现代话说就太繁琐了。
但是我觉得他把那个心锁弄得那么细哈，让人观察也很细。贪嗔痴慢疑
是啊，
就观察
心锁，就像在这里面就不好懂。实际上，心锁在那时候，心锁响应之法呀、啊，心锁缘之法，就是缘就是攀缘，或者心锁攀缘之法。心锁攀缘什么法呀、啊？明摆着那不就心态吗？现在也叫心态。你看看那五十一种心锁，哪一个不是心态？贪心不是心态，嗔心不是心态，全都是心态。 心锁就是心态，说心锁难懂，说心态就好好懂了。
现在
就
好
懂。所以他扯不清啊，你看他的原文。
嗯。
你要是现在我们扯，倒是能弄清，就是太复杂了，就是我们扯也太繁琐，扯这，他本来就是给知识分子准备的理论呢。
扯
水平了，对对 对, 对，那就是说，所谓逻辑学或者是哲学，这个根底深的话能读懂。要是没有这一种根底，嗯，一看就懵，别看了，
是不是那
看了也没用。
心不相应形是他为什么？就是我看是把行运所有的行运这个全列入什么？就是心不相应形，他为什么这么？就是行运是为什么列在那个里面？
就是。
你说我吃饭，这怎么？那应该心和相应性。
那你说他那里头的名相，他说不相应，你去找着找着，是他是用的啥名？
他是说那个非位什么假什么，就是说他是心法和色法里边的，但是呢，又跟他们的两类有
不
一
样
的地方，
不一
样
地方，不
相应，所以单列了一类。
心不相应行，
不相应。
实际上，你想，他还是心法嘛，是吧？那个行音里边，他还是心法。就是他跟那个色法有点关系，但是呢又跟那两类有不一样的分法，所以呢就单列叫分位假列还是什么，有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从哪儿能收出来，
也就是说从一类里拿出来一些，拿出来一些，这个
再细分一下，
对
再细分一下，为了研究的方便，就跟我们经常说的为了研究的方便，
就是似是非是的那一部分挑出来，另列了，
要好多都是些规律定理，
似是非的挑出来，因为他的定义很严格，哎，有一些不太严格，似是非的，我就不让你这搁了，我搁到不相应的。
心不相应，相应。
老师，您说那个五十一心锁，就是人的心。
五十一种心态
啊，
五十一种心态，善心锁没几个，恶心锁有很多。
善是一个。
善心锁，信心是第一个善心锁，所以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你要找善心，第一个找出来就是信。
师傅，那你说他
是现在
信邪嘛？
大部分都是缺信，
他这个算上
信，
或者他是信佛教所说的那些核心的基本的理念，什么因果啦、实相啦什么的，那才叫信。
那这个信怎么叫善法呢？我就始终觉得信它是一个中性的，
不是善良的善，
信是最善法，最
善
法，善
法，善
法，第一个善法，
对，
最重要的一个善法，
应该是不善不恶。
我你看，信为道源，功德母，怎么不好？常言，
他要信错，他要信不对的事儿呢，就我就信这不对的。
嗯，你那个不叫
信，他都有规定的，什么叫信？后边都有定义的。
你那个不在信里啊，那不在信，能找到一个归他类的。现在我那些名相名词都忘了。你说呢？我就非要信邪恶的，他不在信里，他在别的里，
对，他不在信，
在别的里，
他在贪嗔痴里，
适合他的
贪嗔痴里。
从早上到现在都有十分
位
假的过去了。都
经历了，也别说早上到现在
也全经历
了，刹那之中，这你一个心态全有，
对，
刹那，
哎，人类全有
足了，
这一念之间发，
五十一个心态是具足的，全都具足的，
啊，你看就这个词儿，分位假立，
对对，分位假立，
对，它就是假立嘛，不是真的，
心法色法五行王都分不进去，它就假立，
对，搁在那两类里不大好讲，
对，不大好讲，叫心不相应行法，
心不相应行法。那个还有那个就是在，就是自证分正自证分，那是画在哪个里了的？画在，
我给你举一个还八十规矩颂里的名词吧
啊！
我给你举一个这个八十规矩颂名词吧，最后一颂，
啊、
咱搁里头找着第九十个第十十啊！
啊，
他说的是八十，没有第九十个第十十，但这里头能找到他，那是这么说的：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亦属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现一切尘刹中。这最后一句到这儿，八十个一诵结束。
嗯，
咱先说第一句。
嗯，
不动地是第八地，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菩萨的地有第八地。前就是第七地的末。
嗯，
第七地末，第八地还不到八地，八地以前。
嗯，
藏识这个名字就舍掉了，转识成智还没转成智慧呢。第一步。这一个这四句话是说转识成智，第八识转识成智的过程，也就是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中间还经历两个阶段呢。他是说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理解说是转识成智，第八识转大圆净智，我们理解我一下就转成大圆净智，不对的，法相能讲到繁琐，它有个过程的， 过程就从这儿说了，
至少两步，
哎，两至少要两步，就是不动地前，也就到积七力后，舍掉藏事了，
嗯，
还没转成大人，你知道？那他叫啥名呢？一浮师啊，你怎么知道了？你看下一句，金刚道后一浮空，
一浮也空了，
那是金刚道后啊，金刚道是第十地，第十地之后，好了，一浮师也转了，转成什么了？转成无垢师了。你咋知道是无垢师啊？下一句看，大圆无垢同时发，大圆净智，这是和无垢师同时有了，同时存在，普照普现一切尘刹。你注意啊，这个一熟师和这个无垢师，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九师、第十师。其实他都已经是，就是说他是智慧吧，他还没不是彻底的大圆净智；说他是师吧，他已经舍了藏事之名。他也不属于师，也不属于智，我就把它分到师里。我把这个一熟说成第九师，我把无垢说成第十师，就这样弄到出现了第九、第十师的说法。其实八十规矩中只说八个师，并不说第九、第十，这后人这样发挥的，把它说成第九、第十师。
藏密说十师
啊，那他可能也是那么把它归进去了，也是那样。
他说那个十师就是把里边什么什么分开来，后得智什么的。
哎呀呀呀，那还不就是还不要大圆净智，就经常给他就把它列到
十。九十是根本。
他是过程中间有两步过程，这两步过程把它弄成九十了，并不是一下子就转成大圆净智。你看犯错不犯错？还不如按我们原来的看法，第八是就直接转大圆净智，多好理解啊！弄自己把自己说的头晕，这是干什么呀？不一定非去学为师，太繁琐了。
不一定非去学为师。
前面的几个十要转至少三步，然后八十到大圆净智至少两步。
对对，他都一步一步，他都给你列出来，你可烦琐不烦琐？
啊，五十也是得八地之后才
转。他都有过程，他都有个过程。
比较好转的就是六七
十、
六十和七十。
那能不能不要过程？
实际上他有过程，我们平常说的没说过程就算不要了吧？但实际上还是有过程。
体验上会有，
但我们也不知道第六
十
和第七
层
有什么区别
啊？第六十上区别大
了，管他那个，不管，没有用的，管他那个，跟你打坐修行这正果没有关系。我们这是什么呢？就是咬文嚼字说理论呢，这跟这个修行正果完全没有关系，这可以这么说。
就是年轻人不做无聊之事和一千次有涯之事呢。
师傅，那自证分和自证分，那个是我能那么理解吗？就是比方说是，自证分，是不是就是说你像任取
这样说，
自证
如诸土光，如诸土光反照诸体啊，这个自证分是反照，这个诸就是这个正自证分，
正自证分
正道了。也就是他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啥后得智啊什么根本这跟那一样。
哎，那元音老人在那个什么里边讲？
根本智就是自证分，后得智是正自证分，后得你又证了这个自证，就是后得的。
哦，
就是。
老人在哪儿讲过？
在那个《恒河大手印》还是《心经绝印》里边？
查查吧。
十几次。
老人讲的比我说的详细。
他说那个正自证分就是佛性。
那不对呀、啊，正自证分就是佛性嘛。
啊，正自证
就是见性嘛，是吧？就是见性，正自证。
见面和下面等于给你分开讲了。
对。
能见和所见。
是。
说那个自证分就是八十，见分和相分是分开了吧，自证分就是八十，正自证分就是圆满和相，是这么讲。
对了，你有正道了，有正道本体了，他不就是就见了和相。
反正特别清楚，一看还是看别的，老觉得不清，没看老人讲那个地方
太明晰了，是吧？
而且特别通俗，
老人讲的好懂，用现代话讲。古人也是这个意思，他用的是古语，结果一看到古语看不懂啊。实际上的意思还是跟老人现代化讲的意思。
老师，那个回望三照，就不是是不是再回过头来自己再来思考一下？
不是思考，算了，我们不回望三照了，不回望三照了，不管了，这是。 弄的事越多他越麻烦。
那修禅宗的时候现在还能修，还能有地儿修吗？修禅宗
你现在不知道，我连禅宗不懂。
还能有
吗？我是这样说，我说我不认为现在没有学禅根性的人，我不认为现在学禅根性的人比学净土根性的人还要多，并不是没有，是缺乏师资，主要是缺乏师资。也就是师父没见性，你的弟子想见性，那不可能的事儿，那哪有这事儿啊？会有这事儿？师父没见性，弟子见性了，会有这事儿？缺乏师资。
大唐国里无禅师吗？
师父，那您
不到无禅只是无师。
您再开一
不是说的无禅，就说的没师。
开一个禅宗之门。
不是啊，那
没对象。
你看见有师了。要是说也别人看不到，你应该能看出来的。那禅师我们不是都，
我师我就说
你们不是都有印象吗？
你看见
有真正悟道的禅师，你看见
他说让你去当禅师，那是新中心的传法师，
跟我们能响应的全是禅宗的根基，可以这么说，
就纯禅宗不用新中心法能行的很少。
你说的是方法
啊，
实际上啊，你不是发现另外没有？你要是教他苍蝇头他学得快，你教他六一路打坐的学得慢，他就是那种禅宗根性。但是我们这不是那种法，我们是说只好还是教他六一路。
我就觉得就六运一咒
最
快，他有疯了的，
他
疯了的，
起码有啊，但是他只要是破财马上就好了。
对，
他这个神经病就是过来了。
这个有一个三疯人跳了出坑去了，摔了一跤
就下方便，
下蹲过来了，一看我就成好人。
其实跟残
还有一个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参疯了，参疯了就疯子一样，一边走边出现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只能这样。就那个疯了，他没忘提起来本来面目。没忘提起，这十来年了，听了十来年，也就是机缘来了。啥机缘呢？俩兄弟打架，机缘来了。俩他这个父母死了，俩兄弟为了争产，争这个家产，打架打得厉害，打到大街上了。他叔叔出来了，你们两个真是不像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家族都是有地位的，你们这样争家产在大街吵架。真是没面目，他在那边听见了哦，没面目啊，开悟了，一开悟就好了，就这样，一直找面目，找面目，弄到最后让大家别提醒了。那个当地话，没面目就是没有面子，不讲就是不要脸了，就叫没面目。他是那个意思，他听成他掺的话头了。哦，原来没面目，他知道了，就是开悟了。他是遇到这个事了，实际上父母为圣家没面目，是这样的，是吧？这个答案一出来，这话就没法参了。你一提起话头都知道没面目，那还参啥了？所以说破参以后就不再参了，没法参了，
一直找一
直提不提疫情了，那还提啥疫情？没疑了，不怀疑了，那还提啥疫情了？没法参了，话头。
其实这原理确实一样，你就想禅宗就是我就死活要想明白，我们是我死活我就不管你了，其实道理是一样。
禅宗你想明白就糟糕了，那就不是想明白的事儿，
就是死我就要把它
留一线余地，这比较好。咱就说这个禅宗的就是解公案的书啊，《碧岩录》，它是解公案的，你看看，你仔细看启文，元武琴禅师都留着余地，就没跟你说过。差他一点，那个方式就不跟你点破，点破就糟糕透了，点破这公案坏了。我们说话是要留余地的，实际我们有时候说话有毛病，老是爱点破。实际上，在具体承托那个在形成的过程中，
有意
的留余地还不行呢，闹不小就会点破，不大好。所以那是公案是过了，应该是过。说话不能说到那个地方，说过了。说过了就完了，就没有用了，就是这公案没用了，让你给破坏了。
但是吧，就大多数人就说破了，他看了他觉得明白了，他过一阵他发觉他原来那个其实也没真明白，是吧？
那更糟糕。那个连理论也不是了，要说这，我说糟糕是成了理论了，就糟糕了。你说这连理论也不是了。
那瞎听，大多数人是。不知所云。